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非常科学》。
每天，从清晨到黄昏，科技与我们密不可分。
今天天气怎么样？
当前放晴，气温11度，预计从下午开始大部多云。
语音识别技术正在完成一次智能交互。
去北京南站。
导航规划成功，确定还是取消？
全球卫星定位系统正在以高精度数据信息指引前进的道路。
北京到上海的高铁又提速了。
中国标准动车组正在以最高时速行驶在无缝钢轨上。
5 4 3 2 1，
中国的长征系列火箭已经第300次发射成功。
3月10号0时28分，我国在西昌卫星
从1976年第一发长征火箭长征一号将中国首颗人造卫星东方。
中国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发射次数正式刷新为300。
科学实现梦想，科技改变生活，让我们向科学致敬。
非常科学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与中国科协联合制作。
2011年1月14日，91岁高龄的施昌旭院士登上了国家最高科技奖的领奖台。他是我国著名的材料学家，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两院的院士。半个多世纪以来，他始终为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不停奔忙。即便年逾九旬，施昌旭院士也一直活跃在科学前沿领域。大家都说施昌旭院士是个用特殊材料造就的老人，一辈子和各种各样的材料打着交道，在高温合金、合金钢等领域为我国创造了多项定义。今天我们将和您一起来听听看施昌旭院士与材料科学之间的不解之缘。施昌旭出生在1918年，中学毕业之后，他考入了西北工学院矿冶系，开始走上了科学研究之路。1945年大学毕业之后，施昌旭在四川和鞍山工作了3年，1948年到美国留学。异国求学的历程对于施昌旭来说还算顺利。1955年回国之后，他被分配到了中国科学院从事科学研究工作。2年之后，中国科学院以发展新技术和新材料为重点，任命施昌旭为金属研究所高温合金研究组组长。高温合金是施昌旭以前从未接触过的领域。在研究方向上，施昌旭选定了开发铁基高温合金代替最为流行的镍基合金，因为当时国内既缺镍又缺铬，而且还受到国外的技术封锁。施昌旭和抚顺钢厂合作，开发出了我国第一个铁基高温合金，后来被用于航空发动机的涡轮盘。那时施昌旭还兼任着合金钢研究室的主任。在他的指导之下，1958年开发出了无镍不锈钢，用在尿素生产的装备上，比国际常用的镍铬不锈钢还要好。为了高温合金的推广与生产，不论条件有多艰苦，施昌旭总是身先士卒，在第一线解决各种各样的技术难题。他几乎走遍了全国的特殊钢厂和航空发动机厂，帮助解决生产中出现的实际问题。于是他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材料医生。在航空发动机中，涡轮叶片的工作条件最为苛刻，它需要能够耐高温、抗疲劳和高强度。施昌旭等研究人员考虑到铸造合金有不少的优点， 于是采用真空冶炼、真空浇铸等先进手段，开发出了可用于航空发动机涡轮叶片的合金。到了1964年的时候，我国自行设计的军用飞机即将投产，但却没有高性能的发动机。在技术人员激烈的辩论之中，确定了采用气冷空心涡轮叶片。当时航空院负责材料工艺的总工程师到施昌旭家里去说明情况，希望在涡轮工作温度会提高100摄氏度的前提之下，来研制出这种气冷空心涡轮叶片。在接受任务之后，施昌旭拿到的基础资料只有一张空心涡轮叶片的外观草图。他紧急组织起100多人的攻关队伍，与大家日夜奋斗在金属研究所简陋的精密铸造实验室里。在他的带领之下，我国的科研人员仅用了1年的时间，就攻克了一系列技术难关，在实验室当中做出了比美国难度更大的9孔铸造镍基高温合金空心涡轮叶片，使我国航空发动机的性能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当时和施昌旭一起工作的中科院金属研究所原所长李依依院士这样说道：
我国是世界上第二个采用这种叶片的国家，当时英国也还没有。这种叶片装备了我国上个世纪60至90年代生产的大部分先进发动机，多年来从没有因为叶片的问题出过任何事故。
这项研发工作不仅为我国铸造高温合金在航空发动机涡轮叶片的应用上开辟了先河，以后的铸金叶片和单金叶片也都由此而开始，空心冷却性能也从100摄氏度发展到了今天的400到500摄氏度。正是因为长期对国家科技发展的关心和思考，才让施昌旭成为了一位高瞻远瞩的战略科学家，不断推动着我国材料科学乃至整个科学事业的发展。1984年，施昌旭调到了中科院技术科学部工作，他敏锐地感觉到了来自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挑战，于是他马上组织学部委员对我国的钢铁、能源、通信、计算机、集成电路的发展以及科技人员的培养等重大问题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科技和经济不能两张皮的概念。早在1982年，他与3位科学家一起提出成立中国工程院的建议，最终在1994年，中国工程院正式成立了，施昌旭当选为首批院士和首届副院长。施昌旭根据我国技经制的发展提出了很多建议，他主持编写了学科发展战略研究，为我国基础研究的资助指明了方向。1997年，我国启动了重大基础研究规划的立项工作，开始只有农业、能源、信息、资源环境与生命科学5个领域。在施昌旭等科学家的积极建议之下，材料被列为了重点支持领域之一，推动着我国材料科学的研究步入了快车道。施昌旭院士说自己是个闲不住的老人，在一般人的印象里，90多岁的老人早该在家里颐养天年了，可是要想见到施昌旭老先生，却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办公楼里，因为这里是他工作的地方。施昌旭院士有一本效率手册，上面记录着他每天的工作安排，例如2009年在北京接待来访202批次，在京开会56次，出京开会13次，包括沈阳、天津、成都、威海、上海、深圳、广州等，还做了3次特邀报告。2010年出差10次，南到广州，北至满洲里，在京主持大小会议几十个，其余时间几乎每天都到办公室工作。当被问到为什么在耄耋之年仍然这么忙碌的时候，施昌旭回答说： 因为我平生最好管闲事。对于这一点，与他共事了20多年的国家自然基金委原工程与材料学部常务副主任李克建深有感触。2000年的一天，施昌旭突然找到了李克建，询问有关碳纤维的事情。碳纤维是航空航天的关键材料，其他国家既不出口也不转让技术。李克建回忆起当时的情形，
当时国内没人管这件事儿，施老先生也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他意识到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二话不说把这当成了自己的事儿。
后来施昌旭主持召开了关于碳纤维发展的研讨会，并亲自向上级建议把这项研究列为我国高技术研发专项。10多年来，他一直跟踪我国碳纤维的研发、生产与应用，强调要自主创新，降低成本。在李克建眼中，施昌旭院士很有眼光，管的都是国家最需要的事儿。什么事儿重要，关键环节在哪里，他都能够敏锐地看得到，并且敢说敢做。20世纪80年代，施昌旭把国内27个和材料相关的学会团结在一起，成立了中国材料联合会。他多年的老朋友李恒德院士感叹说，这件事儿得亏有施昌旭，很难想到还有别人能够办得成，这得需要多大的号召力、勇气和细致琐碎的工作啊。在整个材料科学领域，施昌旭院士都可谓德高望重，但他却特别的低调。说起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他连连摆手，
这个奖不是给我一个人的，是给整个材料科学界的，作为一个中国人就要对中国做出贡献，这是人生的第一要义。
施昌旭院士曾评价自己智慧平平，绝非一个聪明人。总结自己近1个世纪的人生，他认为人一定要有所作为，智慧体魄是基础，勤奋进取是动力，素质品德是保证，环境和机遇是条件。在很多人眼里，身为科学家的施昌旭身上总有一种很强的亲和力。国家自然基金委原秘书长袁海波这样说道，
他走到哪儿都有一种吸引力，能把大家凝聚在一起。他非常尊重别人，哪怕只是一个工人或者实验员。
在施昌旭院士与老伴郭运仪合写的长诗《寻梦》当中有这样两句，迟暮夕阳余热暖，情真意切欲英才。几十年来，施昌旭院士不遗余力地培养人才，带出了一支能打硬仗的技术攻坚队伍。他的学生大都已经成为了我国材料科技事业的中坚力量。为了让年轻人在国际上早露头角，许多国际会议邀请他做主题报告，他都会把机会让给年轻人。属于乐天派的施昌旭院士认为，只要对国家科学技术发展有利，就会努力付出。自己最大的愿望就是看到国家加快推进体制改革。现在学术界比较急躁，这样不利于培养创新人才。而对于自己，他的态度是得过且过，得活且活，但是活一天就要为国家做一天事。作为我国高温合金的奠基人，施昌旭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祖国的科技事业。2014年11月10日，施昌旭院士与世长辞，他用生命谱写了精彩的人生，更为科技工作者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非常科学，非常好听，
非常科学，非常特别，
非常科学，非常有趣，
非常科学，充满设计，
非常科学，非常好听，
非常科学，非常特别，
非常科学，非常有趣，
非常科学，充满设计。
以上节目内容由中国科协提供制作。
在200万年前， 地球上诞生了人类的祖先，在富饶辽阔的土地间，希望开始绵延。